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思考教会的所拥有的丰富的隐喻来说教会。我们正在了解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如同家庭一样，如同家一样。我们不但有天父为我们的父亲，神为我们父亲，同时我们在神里面都是他的儿女，同时我们也是在主里面彼此是兄弟姊妹。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49节到50节。这里苏利马太就说，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提到我们在神里面就是弟兄姐妹。那么除了这个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参阅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这里就提到那位在拔摩岛上看异象的那位 老约翰，他本身不但写了约翰福音，同时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也包括启示录。那在这边他就理解把教会说成是拥有弟兄姐妹的关系。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三章的十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的，没有爱心的乃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里经文里面提到爱弟兄，在神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也是弟兄姐妹。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再读下去，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里约翰本身一系列谈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同时也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把教会说成是什么呢？就是家庭一样。第二个隐喻是把教会说成基督的心腹。我想大家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隐喻，把教会说成是基督的心腹，如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32节。这保罗在这边就教导们把教会说成是基督的心腹。5章32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么这里提到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这里所说的那个极大的奥秘，然后指向教会说的，就是提到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让弟兄姐妹这方面我们有更清楚的理解。那我再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这边的第2节，提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把教会说成是基督的心腹。那请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的第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在经文里面再次提到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就是圣经上的一个明显的教导。除了这个第二个隐喻之外，教会本身还有其他非常丰富的隐喻。我深深相信透过这些的隐喻本身，让我们更了解教会是什么，了解教会的本质。 不但教会是家庭，同时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接着看到说，圣经上本身也把教会说成是什么呢？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把教会说成是树与枝子的关系。我想大家一想到我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就会想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五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基督耶稣就把他的门徒说成跟他的关系是如同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他是葡萄树，这些属于他的门徒是他的枝子。那么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十五章，我们特别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边的第五节。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提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如同这里耶稣所说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个枝子跟树连在一起的，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结果子。如果我们跟他关系断绝的话，这里耶稣说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很明显的，基督耶稣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来理解我们跟他的关系，把我们说成是树跟枝子的关系。还有一个隐喻本身，就是把教会说成是橄榄树，把教会了解成为橄榄树。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来自于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再看这边的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乃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从心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赏却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那这里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一直把教会说成是橄榄树。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在圣经上里面也有别的隐喻帮助我们了解教会。教会本身不但只是橄榄树，同时也是什么呢？一个耕种的田地，把教会说成是如同一个耕种的田地。这样的一个看见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这里再次保罗这样的教导们，第六节这样说，他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里提到说，其实把教会了解成为耕种的田地。再看这边的第八节到这边的第九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很明显，这边保留就是说把信徒们说成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所看到的。所以教会如同耕种的田地，也如同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里后面的第九节最后几个字，把教会说成是同时也是所建造的房屋。不但这样子，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一到三十节， 那么把教会说成是收割了。那这个经文比较长，我就不跟大家来一节一节读，但是我们可以看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五节这边就把教会说成是收割，收割。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边的第三十五节，这边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三十五节就说，这边你们岂不说要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把教会说成是收割，收割，这个也是很精彩的一个隐喻来了解教会。还有呢，把教会说成是什么？灵工，灵工，这个是彼得的用法。彼得在说教会的时候，把教会描绘成为如同灵工一样。这里也就是需要考虑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这边啊所教导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八节。这里彼得的教导很明显，那么彼得怎么说呢？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所看呢、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很明显的前面所读到的，把教会说成被建造成为什么呢？成为灵宫。同时在这经里面又把教会说成是祭司。刚才提到那么教会说成是灵宫，同时后面那一句话本身就说把教会做圣洁的祭司，把教会说成是圣洁的祭司，这个是另外一个隐喻。不但教会是灵宫，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把我们做成圣洁的祭司，同时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隐喻，就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必须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六节，把教会说成是家，说成是神的家。那么我们对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是熟悉的，我们很多人一想到教会的时候想到它是家，那这里就有那个经文来说明，特别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六节，三章的第六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家的人。把教会说成是神的家，同时教会本身不但是神的家，同时也被说成是被建造的，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教会是被建造的。如同同一卷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所说的，他比摩西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比房屋更尊贵。这里明显提到说教会本身是被建造的。那么这些隐喻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哈。那么还有一个隐喻本身就是来自于这边所教导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那么这边的第十五节，把教会说成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就说教会的确是真理的柱石，在教会里面必须要宣扬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本身是教会生活的中心。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这里保罗说第十五节，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把教会说成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最后跟大家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把教会说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想大家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大家听到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的第12节到27节。那么这经文比较长，我就不跟大家一一的来读。那这个经文本身我想大家都熟悉，把教会说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整个身体就如同是教会，教会如同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当中里面看到说基督耶稣是头，那你和我是这个身体的肢体。这个肢体本身看到说跟基督之头是可以区别的。那么在这边其实我们也需要考虑几处经文啊，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边的22节到这边的第23节，以弗所书一章这边的22节到23节。那么22节到23节在以弗所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教导，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什么呢？他的身体。明显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他就耶稣是什么呢？他就是教会的头。那再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数节到这边的第16节，以弗所书四章数节到16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那么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这也把基督耶稣说成是元首基督。我们连与这个身体，连与这位元首基督，那么全身都靠着这位元首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我们不连与这位元首基督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里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结果，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海解经文本身谈到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必须要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19节，哥罗西书二章这边的第19节。那在这边我们再次读到保罗的这个教导，第19节，19节这样说：不辞定元首，全身既靠着他精节得以相互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再次看到保罗提到教会是耶稣身体了，这里提到说不辞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我们这个身体要连与他，但是身体的头跟这个身体是可以区别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非常丰富的隐喻来了解教会。那我们谈到那么多的这个隐喻，到底这些隐喻本身对我们对教会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其实这里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我们不应当很排他的，只注重中间的隐喻。很多时候我们对其他隐喻不熟悉，那么就只注重那个大家最熟悉的隐喻，就是把教会说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但其实这里每个隐喻都是重要的，每个隐喻本身看到说其实更多的帮助我们来了解教会的丰盛。当把教会说成是家庭的话，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应该加深我们的彼此 相爱共荣的关系。如果这里把教会说成是新娘的话，看到说其实就应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把教会说成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话，我们必须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那么同时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才可以成长。同时把教会说成灵宫的话，这一说要表达就是要更多的常常直觉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同在。如果把教会说成是祭司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很愿意的、很喜悦的来赞美、来服侍他。那同时这里提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一说要强调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大家彼此相连、彼此有相互的关系啊。所以这里看到保罗用非常多的那么隐喻帮助我们理解教会是什么。那么再次跟大家来强化，这些隐喻本身对我们对教会整体有所帮助，对教会的这个本质的理解也有所帮助。那么刚才我忘记跟大家提到就是另外一个很新的隐喻，那么就是把教会说成是野战的医院，把教会说成是野战的医院，教会如同在前线，那么他有能力可以医治有需要的人。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充满的病痛，很多人需要得医治的医治。那教会本身它其实是在前线，它不是在后方，它接近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把教会说成是前线的野战医院的时候，其实教会本身在前线征战的地方，它是在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服侍那些有病痛的人，那些受伤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对教会的理解，把教会说成是野战的医院。那探讨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来了解教会跟天国的关系。到底教会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个问题本身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需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来分享教会跟天国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谈教会跟天国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啊，到底教会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当那一天晚上那位尼哥德慕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除非你重生得救，你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没有办法见神的国。据耶稣来，他是宣扬天国的道，那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到底教会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用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做学习。教会本身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呢？教会不是神的国，我们不能把教会同等为神的国。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我们看到说他当然会进入教会，但是教会本身跟神的国是不一样的。到底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耶稣的讲道的里面，包括门徒的讲道里面，那包括早期教会的讲道里面，都没有说教会近了，只说神的国近了，没有说教会近了。在那个时代里面看到说，我们也没有听到说其实要宣扬教会的好消息，宣扬天国的好消息。所以这里让弟兄姐妹来理解一下，教会不同等为神的国度。那么有没有经文跟大家来做这方面的了解呢？我们可以来参考几处经文，像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边的第十二节。那么新约的路加所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边的使徒行传第八章这边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边就教导我们说，既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年男带女就受了洗。那么这里提到早期教会信了什么呢？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他没有传教会的福音。再看这边的第十九章， 第八节也是《使徒行传》这个经文的教导。第十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八节，第八节这边就说，这边提到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什么呢？神国的事情。保罗进到教会是讲道，所以不能把教会当作是神的国。那这里提到，其实保罗进到会堂，保罗当在那时候不但在会堂讲道，也在教会里讲道。那么啊，一年三个月辩论什么？神国的事。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说，教会不同等为神的国。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参阅的，就是在后面一点的二十章的二十五节，也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的那个教导。二十章的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就是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多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再次提到说，使徒们他们在传讲神国的道，他们不在讲教会的道。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理解的，教会不同等为神的国。那第二件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创造教会，神的国度创造教会。那么当信的人进入神的国，那么看到说其实他是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进了神的国，如同那天晚上耶稣对尼哥德慕所说的，他们同时也进入在地上人的这个团契，那个教会。所以看到说，其实天国创造了，或者神的国度创造了教会。有神的国度，那进了神的国度，他们同时也成为教会的成员。好，这是第二件事情。好，今天我们探讨教会跟神的国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那我们再继续的跟大家来做学习，更多了解教会跟国度的关系。谢谢大家。